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2月1号，公元2006年1月3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赴巴占果直出席圣雄甘地纪念日。美国福布斯杂志选出全球14座伟大皇宫西藏布达拉宫榜上有名。西藏青年会副会长洛萨以西接任会长职位。欧洲委员会通过谴责共产独裁政权决议，是给中国的新年礼物。国际人权组织在奥地利举办信息日，谴责中共践踏人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星期一早上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启程，前往距离达仁萨拉约80公里处的巴占果直出席在该地区举行的圣雄甘地遭枪杀纪念日，并且为当地召开的甘地哲学思想研讨会进行揭幕。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也称作圣雄甘地，是印度民主主义运动和国大党领袖，他既是印度的国父，也是印度最伟大的政治领袖。他带领国家迈向独立，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他的非暴力哲学思想影响了全世界的民主主义者和那些争取和平变革的国际运动。但是在1948年1月30号，刚结束绝食的甘地在前往一个祈祷会的途中，被一个印度狂教热分子南杜拉姆·高德西枪杀。从此每年的这一天，印度全国都以不同的方式在纪念这位伟大的圣人。位于印度北部喜马希尔榜境内的巴占果直今天特别邀请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出席纪念仪式，并且为在该地区今天开始为期一周召开的圣雄甘地哲学理论研讨会进行揭幕。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星期一结束在巴占果直的各项仪程后，下午返回居住地达仁萨拉，将于本周六途经新德里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传授佛法，之后继续前往印度圣地瓦拉纳斯出席部分会议，并且朝拜圣地菩提迦叶。结束上述各项仪程后，将于2月中旬赴以色列展开访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美国福布斯杂志选出全球14座伟大的皇宫，西藏的布达拉宫在榜上有名。另外，中国清代建筑颐和园和英国的白金汉宫、法国的凡尔赛宫等著名建筑业并驾齐驱。这些建筑不但外形富丽堂皇，而且各具丰富的历史内涵，大部分均对外开放，上榜名单势必成为皇宫游指南。国际日报报道说，14座皇宫排名不分先后，亚洲上榜的除了位于中国北京的颐和园以及西藏的布达拉宫以外，还有日本天皇居住的皇宫，现已经改建成酒店的印度乌代布尔的虎山皇宫，建于18世纪的印度兰巴皇宫。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青年会副会长洛萨以西正式接任会长的职位。下面请听国奔家的报道。
总部设立在西藏旅汪政府中心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青年会议，昨天29号发布公开声明，决定由现任西藏青年会副会长洛萨以西暂时接任会长职务。西藏青年会在声明中高度赞扬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彭措在离任的4年时间中，为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所做出的积极贡献的同时，对于格桑彭措于本月2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决定提前辞去会长职务的做法表示遗憾和担忧。声明中还希望格桑彭措在将来继续为西藏的自由斗争付出贡献。西藏青年会发出的声明中最后指出， 按照西藏青年会有关制度，西藏青年会常务理事会决定同意让格桑喷措辞去西藏青年会会长的职务，并正式宣布由西藏青年会副会长罗桑一喜暂时接任会长的职务。这次格桑喷措提前辞去西藏青年会会长的职务时，自70年代西藏青年会成立至今，这次是第三次会长提前辞职的现象。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大纪元消息，本月25号，国际谴责共产独裁罪行之必要性报告和决议在欧洲委员会全体大会表决通过，引起全球各国的高度关注。大会后，报告起草人瑞典国会议员约让林德布劳德先生在接受大纪元的采访时说，欧洲委员会全体大会上通过这个决议，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和一个国际谴责共产独裁政权的新起点。欧洲委员会通过的谴责共产独裁政权决议是给中国人民的一个过年礼物。林德布劳德先生说，共产主义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是灾难，对于一个家庭和人来讲也是一个灾难。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其中最属中共为例，将近1亿的人死在中共的统治之下。林德布劳德收到了来自欧洲很多国家政要、人权领袖、前政治犯和人权组织通过传真、电子信箱、邮寄和电话的支持信息。德国国际人权组织和瑞典乌米欧联合国协会发起签证活动，仅在一周内获大量民众的支持签名。当林德布劳德斯听说中国的传统新年来临时，他高兴地说，欧洲委员会通过的谴责共产独裁政权决议是给中国人民的一个新年礼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国际人权组织在奥地利举办信息日，谴责中共践踏人权。下面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根据大纪元网络消息，本月27号是人类最伟大的音乐家莫扎特诞辰250周年纪念日，奥地利萨尔茨堡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莫扎特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位人类伟大的音乐家，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政要、媒体都聚集到这个莫扎特的故乡萨尔茨堡参加这次庆祝活动。与此同时，国际人权组织 IGFM 在萨尔茨堡老城举办信息日，谴责中共政权对人权的践踏以及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镇压。很多人对中共政权践踏人权表示强烈不满，对中国受到迫害的民众表示同情和支持。
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道为您播送的中国学者唐达宪撰稿的《刺刀直指拉萨》。
3月6日凌晨，武警临时指挥部向各参与镇压的单位发布了在拉萨开始公开进行镇压的命令。命令内容如下：一、各单位必须于68日全部按战斗序列到位；二、10时开始对八角街地区发动进攻；三、外层警戒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对从市区逃出的暴徒进行收押，如遇暴徒抵抗，格杀勿论。四、中午12点整开始进行市区全面清查，外层部队要保证警戒线的稳固，防止暴徒漏网。五、公安厅、局各单位，除协助武警部队进行市区检查外，还要保证城区道路畅通和安全消防工作。六、武警各单位在清查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战斗序列中的规定进行，在清查过程中要做到干净彻底， 谨防事态扩大和战斗情况外露。七，在清查和攻击行动中，各单位要和指挥中心保持联系，遇事要坚决请示，不要擅自处理。对所有收押的暴徒，统一押往拉萨八一农场，任何单位不得单独收押。八，清查行动定于七日下午五时结束，各单位务必加快工作进度，争取提前完成任务。三月六日早晨，武警部队特别分队开始强行进入市中心，他们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同时进行，先后占领了城关区委和区政府、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八角街派出所和居民委员会、吉日派出所、吉日治安服务站、吉日小学、雪域旅馆、亚旅社、城关区粮站、丹吉村居民委员会等市内重要设施。与此同时，武警部队开始沿拉萨市郊设置警戒线，大批武警乘坐着军用卡车沿线布防，把拉萨市严密地包围起来。在通向郊区的各条公路上，都能看到成片的军车和荷枪实弹的武警士兵。三月六日九点，挂着公安局牌子的八辆广播车在武警摩托车队的掩护下开进市区，沿青年路、宁波路和北京路用汉藏两种语言进行广播，要求所有居民不要上街，以免发生意外。中共西藏当局的这一举动，使聚集在市中心的藏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局势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中共会用什么方式来平息这次反抗。藏人们有些慌了，在市区有家的藏人跑回了家里，将大门反扣起来，心绪不宁地向外张望着。那些从外地来的藏人们看到这种情况，也开始寻找退路，有些人试图躲进市民的家里，但是大多数人都被本地居民拒绝了。在一种绝望心理的支配下，几千名外地藏人组织了起来，准备突围。1989年3月6日上午十点，中共驻藏武警部队会同中共西藏地方公安部队开始合围拉萨市中心。十点左右，在八角街通向人民广场的几条小巷里，聚守在陈雷后面的藏人们发现武警分成小股，正沿着小巷两旁的巷街里靠近。藏人们开始用砖头、石块回击，在雨点般的石块、砖头的攻击下，武警士兵们停止了向前的推进。街垒后面的藏人们看到这种情况，误以为是武警力量有限，便开始冲出街垒，向武警战士扑去。大约有300多名年轻藏人以石块、砖头和木棍为武器，追击向后撤退的武警士兵们。当他们快冲到巷口时，大昭寺顶和转经道两旁的房屋上突然出现了大批武警。还没等到那些冲击者的藏人们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机枪和冲锋枪弹就铺天盖地地向他们射来。在居高临下的武警士兵眼中，这些藏人成了活靶子。密集的枪弹从前后左右射向这群藏人，十分钟过后，这300多人全部被打倒在转经道的当街。一些受伤的藏人哭叫着向街里趴去的时候，武警士兵向这些人补枪，将他们击毙。街里的藏人们看到这残酷的一幕，都吓呆了。
以上听到的是德军美道为您播送的中国学者唐达宪撰稿的《刺刀直指拉萨》，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